First John chapter 4 is
the Johan
passage that we
一书,
as we make an expository study.
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学的这个顺序的内容。那么这一章这个约翰书里边给了很多细节的地方，我们要知道约翰一书，因为我们要学的内容呢，要至少知道约翰一书啊有一些哪些重要的地方我们要知道。那么这一段我们看的是关于怎样展示神的爱。那么如果我们前面看过的话，那么第二章的时候他已经提过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兄弟之间的爱。那在这里边有更详细的这个内容在第四章。有几件事我想说一下，有几个人问我我呢去他我的妹妹呢得了这个胰腺炎，然后胰腺癌我去看，我们去看她，她看起来还不错她正在做化疗。那么上一周的治疗很顺利，我们也跟她在一起我们也会在圣诞节的时候跟他在一起感谢大家为他继续祷告。他知道他将来会去哪里我爸爸妈妈都也跟他在一起我们也会在一起有非常美好的时光。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愿意，希望大家能特别的注意这个怎么样给别人展示神的爱，做一个爱的榜样。我们有一个 John Getch， 以前呢是他是一个这个给大家做榜样的这样一个人，他呢来为其他人做榜样，为其他人展示如何做基督徒，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John Getch 和我已经是老相识了，我很了解他。他当我今天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和前面讲的例子一样，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榜样，我们如何去展示我们如何爱兄弟姐妹。那这里边有很细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继续看。那我们看第七节和第八节，七和八，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这里边有几件事情呢，在这里边选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已经看过约翰一书，我们就知道他不是这张书里边，这整本书里边不是说有没有得救这个主题。那么怎么我们是如何知道呢？那因为约翰在这里边说，他总是说亲爱的亲爱的兄弟们，让我们一起互相相爱。那在这里边那约翰并不是觉得好像他的这些听众里边有人不是得没有得救。他在这里边指的是大家都是已经得救的兄弟，那么你应该知道神已经住在你的心里。那么在这整本书里边讲的都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的事情，就是说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要成长， 要啊明白理解啊反基督理解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也还有一些啊一些其他的属灵争斗。那在这里边我们又重新讨论同样的话题，就是我们要爱兄弟。那在我们教会里边呢，有一些兄弟非常的爱啊兄弟姐妹们，那么也会有，那也有人会说，那有的人也可能没有那么有爱心。那当我们啊要有争斗的时候，在试着爱心的姐妹有争斗的时候，这一段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一个指导。路·Zamperini， 他是一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去那个参加了海军，也和参加了，也参加了空军。那后来他下了飞机被敌人打下来，然后他就被送到了集中营。集中营。那么他呢，当在集中营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非常那个受罪的这么一个人，他有的人就把他作为虐待的对象，但是他后来就忍受这一切他最后得以被营救回到家里。有很多场合下，很多情况下，他呢都是凭着神，在神的带领下走出困惑，走出困境的。那当他得救的时候，他当时认为得知就是我的生活要得以改变。然后后来他在出境被营救之后呢，他在家里边办了一个男孩的这么一个社团，来帮助男孩子们得救信主。那么他在一生当中有两次去日本找就是虐待他这个人然后他不是说要审判要报复这个虐待他的人，而是跟他们在一起，他是要给他这个人当初虐待他这个人给他邀请，他们要在一起聊天，在一起和好。 Zamperini 他也回去看集中营那营地，然后也就是跟所有的当营地的人是说要饶恕那个虐待别人的那个人。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跟这个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刚才说的这个 Zamperini 这个故事当中，他这个是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来传递爱，来传递这个神的道。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场合呢，是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信主的得救的兄弟当中。我们 county 我们这个县的代表呢有两个竞争者，一个是 Mark， 一个是 Chris。 那么他们呢为了竞争这个职位呢，其实有做了很多事情在背地里也做了很多事情。那么他们两个竞争对手呢，居然是去同样的一个教会。那么在一个教会当中，这两个人都是竞选的对手，那么两个人互相的攻击。我作为 教会的这个教牧师，我真的觉得很惊奇。
Well, how do you, if you're the guy who lost, and the guy who's had things said about him, continue not only to go to church with that person, but to fulfill what this passage says?
那如果其中一个人那么攻击另一个人，那么被攻击的人是如何在被伤害的情况下还继续投去同一个聚会，然后继续再跟他一起参加教会的活动？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章节所要说的。那么我们当中一些人呢，要学会如何爱互相爱弟兄，即使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即使有人伤害我们，他们说伤害我们的话，做了伤害我们的事情，他们做真的做一些很让人感到羞耻的事情，他们做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很受伤，我们会觉得要报复。可是在这一章节里边，我们要学的是在这种困境当中，我们如何继续爱我们的弟兄。那么这一端要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那么我们是要掌握神的爱是一种延续。然后也是一种鼓励，让我们能够爱其他的兄弟。那问题有的时候是不是我该做什么，而是我怎么做。如果在教会里边有两个人，他们两个人互相会两个人有矛盾，那么我们怎么能克服这种想要报复的心态，那么来去忽略那些他们就得罪我们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有时候是这样想的。那么圣经当中叫我们怎么来克制，怎么来有节制。那我们确实是要学习怎么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有爱。那么就是在教会受一些责罚也是一种爱的表现。那么我们在如果有一些惩罚的这个事情上呢，其实也是我们展示爱的一种。比如说跟孩子的一些我们教训孩子有一些惩罚，那么我们当给孩子设立这个边界的时候，我们就展示我们的爱。那其实也不是说别人做什么我们当做没看见还继续对他好，不是这样的，而是即便是我们在经历最艰难的事情当中，我们还要展示神的爱。这个基本上是最难做的地方。我们怎么样继续爱这些人，因为他们就是给我们很痛苦的这个经历，我们还要继续爱他们，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呢？那么这一段就是讲这个问题。当我们从头到尾看这段的时候，我们要就是知道神的爱是怎样延续的，是怎样给我们动力的。那么我不是每个地方细节都聊，我们现在有三点你要记得住。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爱就是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以他为榜样。那我们看第九、第十、第九、第十节。那让我们看神跟我们先做了些什么。在这里边，神是如何把他的爱展示给我们，把他的爱作为行动。 展示给我们，因为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这就是爱。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么我有三点呢，在这里边啊，请大家记住。那么这是三个重要的啊，三个重要的细节。第一呢，神赐爱子，这就说明神是就是他开始来爱我们，他先爱我们。
Generally, do not have people walking up to me and saying, "Hey, aren't you the preacher? Can you tell me how to be right with God?" Now, occasionally, that'll happen.
经常的话，人不会来我身边来问我，哎，你是教会的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神的儿子。那如果有这种情况，我会愿意跟他坐下来谈一谈。但通常来讲，一般人大家不会来到我身边问这个问题。
They're looking at God and saying, "You stay away." We'll take care of our life. As a matter of fact, don't you?
实际上，在世上基本上的状况就是说，上帝，你做你的事儿，我做我的事儿。比如说，上学校的事情，比如说堕胎。我们知道神在上面，但是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生活。那基本上这是世人的态度。那在在这个旧约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当神创造人之后，那后来呢，人的犯罪罪恶滔天，那神就摧毁了这个世界。那神已经忍耐到顶了，他把这个世界毁灭了。在救主的时候，那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态度，就是说，神，你有没有可不可以帮我？我真的是罪人。那神没有是在请求的时候得到我们去他来回应我，而是他一开始就给我们爱。神说你没有向我要求爱，但是是我要给你。还有第二点，他神赐独生子。那当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和自己孩子的关系，或者有个人还有一些还有孙子啊，这一辈都有了那我们可能会非常为孙子孩子非常骄傲。那我基本上觉得那作为人来讲，我们肯定不会愿意把孩子为任何事情做牺牲。那么这里边神呢，他把他自己独生的儿子作为牺牲降到世界上，为我们买救赎。那么神说他知道他需要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的爱，需要这种大爱，所以他愿意给我们。他不但是先爱我们，而且还要把他儿子赐给我们。这样之后呢，你可以得永生。那么我们呢，从精神上是已经死了。如果不认识、不认罪、不认神的话，我们就是从精神上已经死了。那在我们说精神上的这个存在呢，不是说精神上死了不等于说你就是人就不在了，只不过是在精神上已经远离神。那精神上这个死了之后呢，是说精神上有很大的折磨，而且呢离神永远跟神隔绝。那么在如果肉体死了之后呢，也会在地狱里接受这个火和这个火的考验。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得永生。那么他的爱子给我们做了挽回祭， 那么我们说挽回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啊，一个人非常的生气，但是呢另外一个人来到这个人面前说，我愿意作为替罪，我愿意接受你所有这些愤怒的这些后果。那么神呢把他自己所有的愤怒都本来是应该给罪人降下的，这回都降给了基督耶稣，那么基督耶稣就做了挽回祭。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是罪人，我们值得，我们是就是罪有应得。但是神说，我已经把我的儿子赐给你们，你呢因此不会得到所有的这些惩罚，而是在基督耶稣身上。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来先爱神，我们而且作为罪人，我们也是非常不配得到这个救赎。但即便是这样，神呢不但是先爱我们，而且给我们那么多那么多爱，他又给了我们他的爱子。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神的爱就是我们爱的这个榜样。那他神给爱并不是看接受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接受爱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而是他给爱，无论什么情况，无论什么状况。那么神的愤怒呢还是存在的，但是神爱我们，他用基督耶稣来做挽回祭，来接受神的这些愤怒这些后果。像神一样这种爱是黄金，是值得最宝贵的。第十一节哈，亲爱的弟兄啊，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我先停在这儿，我经常想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我有时候自己就想，哎，这一句话，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个跟这一段有关系，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呢觉得有关系了，因为他想说的就是，因为人从来没有见过神，除非到最后一天受审判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神是从没见过神的，任何时间都没有见过。那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边。当我们向神以神为榜样，当我们以神为榜样来互相爱的时候，人就看见神的爱，我们让神的爱得以完全。神人见到我们彼此相爱，就看到神的爱。第十三节也是说，不是说啊有没有得救，而是说我们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在神中间。他给我们他给我们圣灵，他赐我们圣灵，这一段很重要。有的时候人们做事就比较非常难过的时候呢，就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有的时候 一个基督教徒对另一个基督教徒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让人也很觉得很伤心。那么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变成基督徒的，到底是不是基督徒。那我们也看到在旧约里边有很多人遗弃保罗，有的时候真的是基督徒也可以做一些很罪恶的事情，他们是怎么能这样做呢？这里边第十三点，第十三节想给我们一点暗示，就是说神说你不是你自己是做不到的，你是做不到的，除非你真的得救了，在神面前以神为榜样，你才能做出来这种爱。这事实上神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这是唯一的可能，我们才能做到。那么我们如果说我凭着自己的力量，凭着自己的这个感动就能做这个爱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会受伤，我们会很脆弱，我们会真的是很受伤害的时候，我们会完全的就迷失了这自己。但是只有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那些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才能真的是做到依然爱我们的弟兄。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做到，只有在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到。那么我们这样做的好处呢有几件。第一呢，在14和15章14、15节的时候，那么如果你做到了，第十四节，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的，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我们爱在我们里面可以得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那么这里重要的一点，我们能做到的话，我们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的爱得以完全，我们就有自信，我们有信心，在面临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边。那么最后一段，神是爱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我们的做法我们的行为都是以神为榜样，我们做的就是给世人看，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爱我们的兄弟，那我们就会在受审判的时候有信心。那么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找着一切机会来报复，觉得对方是真的是罪有应得。那么有的时候基督教徒之间互相有矛盾，那也不知道你会站在哪一端，或者是得罪人或者被得罪人，但是总是觉得有些人是罪有应得的。那么突然比如说你死了以后来到神面前，神说你看我们聊聊这个情况吧，那我们可能就没有信心跟神说我们有没有像神一样去爱弟兄。但是如果你有这个信心跟神说，神我试了像你爱我们一样去爱继续爱的弟兄，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这个罪恶的心罪恶感在神面前，你已经照神的模式照神的样子去爱世人了，神就住在你里边。 那我们看第八十八节，那么这一段经常被引用，爱里面没有恐，没有惧怕，爱是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我有一点不迷惑啊，来看这一段，那我们来一起看看搞清楚。当我们说在爱里边没有恐惧，那人经常理解就是说，那在爱里边你应该是什么都不怕，就是说好像是说啊，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互相都不害怕，那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那我们看从神的角度是怎么看的，如果我们理解神，我如果我们真的理解神的爱，那我就不害怕刑罚。那么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以我自己为例，我认为我自己是得救的。我很小的时候，年很小的时候，我有一次参加教会的活动，我觉得我是受，我去这个参加教会的活动唱圣歌，我很确定我是当天受得救了，那么我就开始去教会。到后来我反而有一些疑虑。如果我一般的话都会坐在第一排，跟所有的听十几岁的孩子在一起，我们坐在第一排。
Really had little to do with salvation. I had wrestled with this thing, and during that service, I thought, you know, this is kind of silly.God wants to save me, and so right there in the front pew, I just prayed and said, Lord, I don't know if I'm saved, but I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那我有的时候自己就觉得很矛盾，就是说我坐在教会里面，我在自己却不确定我是被得救了。我跟神祷告说，我现在还是很矛盾，不知道有没有，到底是不是真的得救？神，请你给我指导。后来我神引导我得到这个答案，我确实是得救。我在这个事情上我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了解了很多圣经里边的教导。一个，其中一个就是，当我得救之后，我跟神重新和好。如果没有跟神建立这种关系呢，神就会把他所有的这个愤怒倾泻在我身上，我来为自己的罪承担这一切。因为我跟神现在建立了和好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通过基督耶稣在中间做中保，所以所有神的那些怒都降到基督耶稣身上，我变得我才变得没罪，我才不害怕神的惩罚，我再也不担心去地狱了。那么基督耶稣他把我所有的这些罪，所有这些该受的惩罚都已经替我做了挽回祭，这样我知道我不害怕神的惩罚了，我不害怕神将来的审判了。如果没有基督耶稣，那么神会把这些罪恶的惩罚降到我身上，现在我就不怕了。神所有的爱给我的爱，就是通过基督耶稣把我的罪遮盖，然后我没有畏惧，没有恐惧，因为这个爱我没有畏惧，对惩罚，对这个刑罚没有畏惧。那么神的爱就是说，我爱你，以至于我要为你做所有的事情，即便你是不值得接受这些爱的，我一样给你。所以这个是跟我们是谁没有关系，跟我们什么样子没有关系，是神的爱，是神的大爱。我们无论我们如何，如果有神的爱了，我们就不用害怕神，不怕神的惩罚。 那么这里边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边爱弟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弟兄做的事情非常不好，比如说通奸罪，那这个人还继续还是在我们教会的一部分。那么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就必须爱你。那但是我们会有一些啊教导，因为我们爱这个人，即便是他犯了罪，还是我们还爱他。我们继续教诲他，我们要给他一些教导。那我们知道，因为神的爱是不带来教诲的，不带来这个畏惧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在神家里边过着每天担惊受怕的生活。我们要知道的是，神要给我们美好的生活，要给我们爱的生活，让我们爱里边，让我们唯有畏惧。神不是说，哎，你等着哈，我要抓住你，我要抓住你要做的错事，我找到事情，我找到机会就要报复你。神不是这样的。那么神在最后一段说，他说让我们理解，那我们看第十九和二十节。那么这是总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爱没有看见的神。那么在这里边，这跟这个救赎没有关系，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神的爱是什么。有的人说啊，我爱神，但是我就恨那个人，我非常恨那个基督徒的弟兄。那这样的情况呢，有可能你已经得救了，但是你还并没有了解神的爱是什么。那你没有了解这里边约翰在想说的爱是什么。神说我是你们的，神说我是你们的榜样，我并没有因为谁得罪我而报复他，反而我是给爱。这一段里边说，如果你还恨爱神，但是却恨弟兄的话，那就说明没有了解神的爱的本质。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那我们想说的就是，如果你爱神，就去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基督徒的弟兄。那么神和他的圣灵会在我们中间会做工，我们如何去行这个行为，去原谅，去解决这中间的矛盾，去克服这个苦毒，还有这个愤怒。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些情绪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爱神。我都可以想象到一些人我真的是也很生气，但是我们回头想想神的爱，我们看看神是怎样继续爱我们，让我们即使犯了罪的情况下，神是怎么样继续爱我们的。那我们就再要消除和弟兄姐妹之间弟兄之间的仇恨。有一个这个每一天的祷告这么一个项目，他每一天会分享一些对神的这个见解哈。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一段是关于希特勒二战的时候希特勒的事情。 那么所有的这个当时有希特勒，希特勒当时是这个所有教会的这个头目了，那有一半人愿意服从希特勒的这个指挥，另外一半呢不愿意，觉得神是我们的啊，我们应该崇拜的。那么那些顺服希特勒的人呢，日子比较好过，但是不顺服那些人呢，那可能有人会去集中营。
Many of them who are believers, and one group who felt that they should abide by Hitler's decree, one who felt.
那二战结束之后呢？这两组人建成了两个教会，建会的两个分支。那一个是以希特勒为那个崇拜的对象。那这些人可能是，被得救了，但是他们有一些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二个分支呢，就是以神坚持以神为崇拜的对象，那么他们觉得只有神是唯一的值得崇拜敬拜的。那么这两组人呢，在二战之后呢，他们想要和好，然后他们呢组织了一个活动去组织了一个退休会，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一起读经，他们一起沟通。那么有人会问，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跟他们说，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些不同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意识到神告诉我们要互相要爱弟兄，我们要互相相爱。我们知道这个能够重新和好是非常难的，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最后重新和好，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共识，就是我们知道神的爱也要求我们像神一样爱弟兄。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要爱神家的弟兄，因为神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应该跟随，神是我们跟随的唯一的目标。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爱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去爱神的神家的这些弟兄。因为神的爱是我们的动力，是我们的力量。只有神赐圣灵在我们中间，认识神的爱，我们才能做到这些。那么第一，我们有的人还不了解神的爱是什么样，那神告诉我们神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想好了一切所有的这个办法。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讲如果我要今天消化这一段的话，我真的要去在此之前我要去跟另外一个人去和好，因为我真的是跟另外一个人的矛盾很深，我要在解决这个事情之前之后才能消化这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那么我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值得神来，这些愤怒是要我们来偿还的，因为神的爱有了他爱子给我们的救赎，我们才不至于害怕这个惩罚。所以我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去爱这个得罪我的弟兄，我们要像神爱我们，我要像神爱我一样去继续爱他，去原谅他。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这一段那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命令，就是说如果爱神也应当爱弟兄。天父，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低头祷告。如果 啊，我们有一个礼节，就是请大家不要互相看。如果今天早上你觉得牧师啊，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理解神的爱居然是这样的，如果你而且还不确定是否得救，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Todd 和 Sherry 都是在后面，如果你需要我们有人跟你坐下一起聊聊神的救赎的话呢，你可以过来跟他们聊一下。如果今天早上我们觉得自己还真的没有真的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在灵魂上得到救赎，那请你举手，我可以坐下来跟你一起谈。如果你愿意走到后面，你可以跟其他的人去聊一下，因为我们愿意跟你在一起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应该跟一个人说，我应该爱一个人，我应该原谅他，那么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神啊，感谢你给我做的榜样，那我呢也决定跟随神的榜样做神让我做的事情。我们在听这首上个赞美诗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作为基督徒，我们跟神去祷告，说我们是否得救，然后反省我们今天的这段话。神，我们今天在你中间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神，我爱你的话，我们就会爱我们的弟兄。神，请你帮助我们做到这一些，希望今天我们要下这个决心，请你跟我们在一起，用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做到爱弟兄。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要需要走到后面，你可以悄悄走过去。如果你需要得到救赎和相关的这些知识，